我们哦，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感恩节来临之际，降临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能够在您的殿里面来敬拜你、仰望你。主啊，我们愿意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就求你来祝福今天的信息。奉耶稣名祷告，阿门。我想，在这样一个感恩节来临之际，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来思考一个问题，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真正的感恩之心？很多时候，我们有个经验，父母总会教导孩子说，当你遇到别人帮助你的时候，当你经历很多好的事情的时候，别忘了什么？感谢。我会提醒我的孩子，当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也会提醒我，那我想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当我们遇到很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学习感恩。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会发现，那不管是我自己也好，我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忘记感恩。我想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经历，我们会比较忙碌于工作，忙碌于我们的生活，忙碌于我们的学习。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会搬很多次家，我们会每天呢会发很多的邮件，我们也会忙于我们的这个工作，而我们就会忘记感谢，忘记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忘记感谢我们的父母亲，或者忘记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虽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啊，我们已经今天有救恩了。我们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学习感谢。但是呢，我们说基督徒呢，当我们在思考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说呢，在整个的文化当中呢，在美国的历史当中呢，设置了这样一个感恩节，为什么？就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感恩。但是我们基督徒呢，常常我们可能会思考到说，我们不单要向你生活周围的人发出感恩，在这个感恩节之际呢，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们是否说常常需要停下来说，我们向上帝发出感谢？我想在这个美国的文化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很在意说什么呢？说谢谢，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口头禅啊。或者在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从小就信主了，从小信主的时候呢，发现啊，周围的基督徒呢很热心，那很多基督徒他们就会把感谢主、感谢神，成为一个口头禅。你发现很有意思，就很多很多基督徒呢，他遇到好的事情也感谢神，遇到不好的事情也感谢神，那长期呢就会变成一个口头禅。当然呢，我们说呢，真正的感谢主呢，他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种什么？一种反应，因为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感恩节之际，其实也是我说我们教会的一个节期，就是降临节。可能很多的教会呢，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传统。其实呢，我们说呢，在圣诞节来临之前呢，教会呢整个是在一个降临节期间的。基督徒呢需要思考说，耶稣基督他的这样一个生平，他来到这个世界，他的道成肉身和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就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呢，《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那上帝使用作者路加呢，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说呢，10个大麻风病的这样一个患者，那有10个人，那他们只有他们只有一个人呢，来到耶稣面前发出了感谢。那我们说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文笔很细腻，那有人把路加呢称之为是会写故事的新约神学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经当中呢，尤其旧约圣经里面，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圣经，它都是通过这个 narrative 叙事故事来完成的。就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故事，上帝用故事来传达图像、传达信息。那新约当中的路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上帝所使用的圣经作者。那我们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的话呢，路加他用了大量的文笔在书写故事。那今天这个故事呢，也是如此。那通过故事呢，要传达说，上帝他的救恩与这样一个大麻风病患者的故事呢，连在了一起。 所以弟兄姐妹借着这样一个感恩节的这样一个今天这样一个 context 这样一个处境，我想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题目：凭信心过感恩的生活。那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当中来。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看第一点，麻风病人寻求怜悯。麻风病人寻求怜悯。那犹太人呢，他们普遍相信上帝是充满怜悯的，尤其我们在读旧约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们有一个预设的视角，上帝是怜悯的，所以当我们人有困境的时候，当我们人有患难的时候，那耶和华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者。那我想这也会成为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教会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写照。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发出呼求，因为我们预设，我们相信上帝是怜悯的。而这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路加呢也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耶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经过撒玛利和加利利的 边界，那路加记录呢，耶稣和他的追随者最后一次前往耶路撒冷，那庆祝犹太人的传统的节日逾越节。然而他们在那里到达那里之前呢，必须要穿过就这样一个边界，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就是获得物资还有很多人旅途中呢休息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呢，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呢就是说交界的地方。我好几年前呢去过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我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去了，就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呢，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是很大的。那所以说呢，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呢，犹太人呢他们非常的注重说他们自己是犹太的这个传统。那往往呢外邦人呢不能跟他们，不能进到他们的这个交界当中去，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崇拜，不能进他们的殿。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几个麻风病患者呢，他们在这里什么呢，就是等候耶稣。他们可能知道说耶稣已经行了很多奇事，那耶稣像先知一样，那耶稣像这个祭司一样，那耶稣像其他这个重要的圣经的这样一些人物一样，耶稣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但是呢，他们是不是把耶稣当作真正的这样一个救赎者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呢，就是说经文，我们看后来的这个经文的一个描述当中呢，不是。他们呢是什么呢？他们相信上帝会充满怜悯，上帝会给予怜悯。那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在他们思想中什么呢？上帝论，上帝是充满怜悯的，但是什么呢？他们不相信基督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可能很多犹太人，他们就会把耶稣呢当做一个什么呢？当做一个会行神迹的人，把耶稣呢当做一个什么呢？当做一个就是一个魔术师，那把耶稣当做一个什么呢？当做一个普通先知。他们并不相信什么呢？耶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在新约时期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区别。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们从来不会按照什么基督论来读圣经。所以我们新约的教会，我们是按照什么呢？基督中心主义，叫做基督中心来解读旧约和新约。如果你没有按照基督来解读旧约和新约的时候，那这个圣经就会读出问题的。今天在这个西方的神学院或者在大学里面，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把圣经呢当做一个纯粹的这个学术的研究。那在今天的新约的这个学术界呢，有26种研究圣经的方法，就解读圣经的方法。他们很多人呢就是把圣经呢当做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学的一个 text 一个文本，或者当做一个心理学的文本。就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修辞学、心理学来分析圣经的文本，但是呢他们本身并不相信圣经。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我知道在耶鲁大学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新约的一个教授，那他呢还去过在国内啊做过这个做一些演讲。那我就很好奇说，哎呀，这个看他的书呢写了很多，但是呢发现后来去，我就问我的新约的这个老师，他说呢他其实已经他是一个公开已经出柜的一个人，他是教新约的，教圣经的，但是他可能根本不相信圣经。而是今天呢一个说我们说在西方的整个的大学研究圣经，今天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就很多人他们研究圣经他不相信圣经，而且他们的方法不是按照应该有的这种方法来读圣经。所以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传统当中呢，说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个传统，当你在解读旧约、新约的时候，是按照什么？基督来解读的。如果你没有读出基督呢，就会像犹太人一样，他不相信基督的，他们相信说我相信上帝，但是我不相信耶稣已经来了。那这可我们可以联系到现在的降临节，我们相信耶稣已经来了，但是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他们相信耶稣会带来神迹，带来好处，带来方便，但是他不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已经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他已经降临到这个历史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中，他要行奇事。其实呢，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什么，不是耶稣行的神迹，关注的是什么呢？耶稣这个救赎者要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这样一个真实的关系，救赎的关系。那所以我们说呢，当他们听到呢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在等候耶稣，等候耶稣。可能他们真的是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具体是谁，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上帝会怜悯。我相信呢，这个大麻风病呢，在今天呢，可能还存在，所以呢，就说你会发现它是一种皮肤病，在当时的时候呢，在这个罗马时期呢，就是说把所有的皮肤病呢统称为这个大麻风病。就是如果你的家人朋友，那如果呢跟这样的一个患者接触的时候呢。那他就会被这个社会呢就会隔离开来，他没有办法呢去有这样一个更亲近的关系，他们呢往往是什么呢？被社会所排斥的。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在街上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罗马时代，你看到一个大麻风病的患者的话，会说什么？可能你会甚至会飙一些很不好听的话，离我远一点。就说这是当时社会对麻风病患者这样一个看法，其实。因为他们会感染别人，所以他们就在一直在等候。那当他们在这个地方呢，看到很多人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盼望什么呢？盼望耶稣能够出现，或者说听说这个耶稣他可以行神迹，在新约里面他行了30多个神迹，他可以继续为我做一些事情。但是呢，耶稣真的是出现了，耶稣出现了。那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什么呢？耶稣就给了他们命令，说：“你按照我的话去做的时候，那就会什么呢？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神迹。”我们说呢，上帝是展示怜悯的，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那可能这些人呢，可能10个人里面有9个是可能不是真正的相信他的，但是呢，耶稣他还是展示了他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和旧约中的上帝是一致的。那旧约当中，你读诗篇的时候，上帝是赐怜悯的，上帝他照顾孤儿寡妇，他照顾贫穷的，上帝他照顾所有的人，上帝他施怜悯，他是施慈爱的，在新约当中也是如此。所以说呢，耶稣他继续展示了什么呢？上帝对人的爱，上帝的怜悯。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说，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会有一个偏颇。很多基督徒会过分的注重什么？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有足够的怜悯，因为上帝有足够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就过分的什么呢？觉得哇，反正上帝有怜悯，我可以什么呢？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挑战，就是成功神学，或者叫繁荣神学。很多的教会一些 mega church 呢，他们发展得很快，可能他们的这个 leadership 里面会用一些商业的模式。那教会很好的音乐会很吸引人，那教会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敬拜的这种 style 是非常的这个就是流行化的，很吸引年轻人的。那教会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好像建筑做的都很漂亮。但是呢，说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呢，说我们的当一个教会或者说基督徒呢，我们过分的就是说他的细心的注重所谓的把成功学、社会的成功学引入了教会的时候。就好像告诉基督徒说：“你来教会是什么呢？就是要得什么？得祝福，就是要什么呢？要成功。那像很多这个社会上很多成功的人士一样，那慢慢的说，我们的信息呢就会什么变质？我们的信息呢，基督教的一个信息就会变味。我们说呢，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爱，给我们恩典，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什么回应？在今天这样一个 secularization 就是世俗化的时代，一个背十字架。”你会看到，今天我们在身处到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当中，基督徒的我们说下一代人，我们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说这个 Generation Z 时代的基督徒呢， 年轻的孩子呢，他们正在什么？流失，离开教会。我们需要付出代价为他们祷告。我们教会需要去思考，怎么样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被这个社会的这种世俗化的文化所通吃正在。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基督徒呢，不能说我们只宣传、只宣扬一个信息，什么是一种，就说啊，上帝只会给我们祝福。不是，这不是一个，这只是信息的福音信息的一面。不错，上帝会给我们祝福，但说我们要宣扬一个什么呢？整全的福音，啊，不单单是一个恩典的，不单单是一个怜悯的，神有怜悯，但是呢，说今天这个世界当中的这种罪恶，今天这个世俗化，我们人的不道德，我们同样在面对什么呢？上帝周末的审判，这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历史。我们说必须要在上帝的周末的审判当中有一个交代。那第二个是我们看的故事的发展的第二点是麻风病人的颂福和医治。那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说呢，耶稣跟他们讲这话说的让他们去做，那他们就直接去找祭司查看。那这十个人呢都好像表现出了对这句话的这种信任。他们没有说哎，耶稣你凭什么跟我讲这句话，耶稣你为什么给我讲这句话。那我会想到圣经中一个，就是说圣经中另外一个人叫多马。那当多马呢，他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的人。那耶稣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相信的。他说：“我非要什么？要摸一摸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没有钉十字架，到底有没有这个钉痕等等。”就这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的一个反应。我们这么说总是有所保留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总是有保留的，说。上帝，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会为我这么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会有的。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建立，我们总是会为我们自己保留空间的。我们不会什么更好的往前走一步，信靠他。但弟兄姐妹，上帝的恩典够用。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发现麻风病的病人呢，他们向耶稣展示了什么？顺服，展示了顺服。可能我们说，在这个跟耶稣见耶稣之前，说是整个这个皮肤病呢，已经是麻风病呢，已经严重的不得了。那整个皮肤呢，已经颜色变得非常的可怕。那整个人呢，就快要绝望。但是当耶稣这句话出来，他们去听了耶稣这句话去干什么？去见祭司的时候，在这个路上不知不觉什么？上帝通过这个 supernatural 的方式。超自然的工作就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他们这样一个命运。等了很多年，寻求医治，但在这一瞬间，上帝在他们身上行了奇事。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呢，我们不要总是去怀疑。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一个理性的时代。我们总是觉得，哇，上帝的话要符合什么？符合我的想法。我们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处境里面，我们总是用一个科学主义在解释圣经，用科学主义在理解上帝。所以说你发现说现在美国的这个信仰在走下坡路，那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特别什么，我们凡事呢都是用一种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在解释所有的事情，用这样一个 hermeneutical 就是一个解释学在解释所有的事情，解释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发现没有神圣，没有超自然，什么都按人的这个标准，人的理性在判断的时候，在 judge 的时候，那这个文化是很可怕的。其实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们没有给上帝、给神圣、给爱留下空间。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反思的。当我们在看待信仰的时候，看待耶稣的时候，他就是那位圣者，你要给他留下空间。上帝可以做，耶稣他可以为你做。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预设视角说，我总是要给我自己要设定很多的办法，总是要给我自己设定很多的原则、方法等等。弟兄姊妹，我们稍微要停下来，要给他空间，上帝可以为你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当他们去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充满怜悯，上帝想为我们做。当他们充满顺服的时候，神就去做了。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上帝眷顾伊丽莎白，取走了她的这样一个不能生育的耻辱，这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25节的记载。那耶稣也眷顾了麻风病的患者，那驱走了他们的耻辱。我想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的例子。当你放下你自己的这样一个 理性的预设。当你放下你自己这样一个挣扎的时候，把你自己呢当做一个麻风病人，完全的敞开向耶稣的时候，也许耶稣正在要为你的生命做骑士行大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我去教会服侍，在北京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身体状态非常的糟糕。每次一去到那个教会去讲道服侍，也是那个地方开车，我是在这个从北京那个从市区里面呢开到这个延庆郊区，差不多呢是每次呢都得1个多小时。那北京堵车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比较痛苦。我每次呢都会这个晕车，你还没有开始讲道，那人呢先晕车，一般在路上呢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了啊，自己呢先在那个路上先要待一段时间，然后呢每次我就跟那个牧师呢在一起，牧师就每次呢我们去祷告。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晕车的，坐什么车都会晕的。然后我一个同学就跟我开玩笑跟我说：“其实你不是自己眼中的，我母亲坐马车都会晕车的。”因为他的，因为我一个同学呢，他是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南部，那他的母亲呢，他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呢是坐过马车的。他说他的母亲呢坐马车都会晕车的。他说你不是自己眼中的。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牧师呢，每次在我们讲道之前呢，他就专门的。为我这个晕车的这样一个事情呢，先上祷告。那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哎，我发现呢，每次讲到之前，我们祷告，后来呢，上帝就把这个事情给我拿掉了。我就发现呢，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呢，可能会有难处，放下一些障碍，他在训练你。如果没有障碍，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祷告，你不知道去寻找他的。很多人会说很简单呀，你找医生，那找医生呢，开药就解决了。但很多时候，上帝说什么？他操练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属灵的这样一个旅程的一个成长，会放下一些小障碍，操练我们去祷告，操练我们去亲近他，我们才会有成长。让我们放下这个人的这种 human being，就是人的这种就是本能的那种思考。我们习惯了这种说，我们习惯了这种人的本能的思考。但上帝说什么？我们是新造的人，基督徒是新造的人，我们就与这个世界不一样。他会训练你会什么呢？在走天路，要一步一步要成长。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第三个步骤，除了顺服以后呢，第三个步骤是撒玛利亚人的感恩、报恩，还有荣耀神。那这个故事里面发生了一个转折，你会发现呢，圣经当中呢，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会上帝会使用这些作者呢设置了一些这样一个圣经的一些 drama 戏剧性的变化，一些转折。你会发现呢，这个按照我们人的这个思路来讲呢，说，哎，这10个人呢都应该什么？都应该跪在那里去感谢上帝。那我读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哎呦，这9个人这个太没有良心了。你说你等了这么多年，耶稣把你的这样一个痛苦拿走了，你为什么不感谢呢？那其实呢，圣经刻画了我们人性的一个什么一个本相。人呢会很容易忘记帮助过你的人，人会忘记恩典，人会忘记什么呢？忘记这个就是说对你好过的人。其实人是很容易忘记这些东西的，人的本性。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看到什么呢？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图画，一个叙事。当我们堕落以后，当人堕落以后，我们人就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忘记什么？忘记这个别人对我们的好，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这九个人呢，就好像刻画了一个图画，说我们人只能活在现实的层面。很多时候，你发现耶稣在圣经新约的这个四福音的同样的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描述。那很多人他们来寻求耶稣就是什么呢？为了吃饼得饱。那吃饼得饱以后呢，他们就走人了，他们就不会更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个信仰的问题。他们不会去更深层次的思考说，到底耶稣是谁？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只有上帝的儿子可以做，但是呢，他们只能看到什么？吃饼得饱的层面。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只能看到神迹，啊，觉得啊，耶稣很厉害，他能行神迹。那我们说，人性的就是这样一个自私的、有限的。如果没有神性的参与，如果没有神圣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事，我们看不到事情的本相，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正的面貌。那只有说，上帝主动参与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上帝帮助我们什么呢？来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来看到上帝的真理，来看到上帝他自己。 我们说呢，很多时候信仰它必须是什么？必须是一个，就是说主观的、个人的。很多时候你的父母代替不了你，很多时候甚至说呢，别人也不能代替你。我们说信仰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呢，就需要你自己去什么？去体验，去经历。我们看到上帝他希望什么呢？我们看到比那些表面的东西更远的、更深的、更大的。我们需要更深的去经历它，更深的去往前走，我们才能够看到经历的，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丰富。那圣经的学者呢，把这段经文呢，分成了两个结构。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十个人来找耶稣，但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找到耶稣。十个人远远的站着，只有一个人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十个人呼求怜悯，只有一个人为所得的怜悯感恩。耶稣医治了十个人，那只有一个人回来。耶稣洁净了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得救了。那这是圣经作者他放到这个经文本身的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的结构，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比。那为什么九个犹太人他们不知道感谢耶稣呢？那按理来讲，我们说犹太人他们更应该从文化上、传统上更了解耶稣是谁。但事实上呢，他们并没有去感谢耶稣。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大概推测一下，他们可能把耶稣当做一个先知。那耶稣做了这事情不奇怪啊，你看旧约里面以利亚或者说其他先知可能也会做这样的奇事等等。他们或许对信仰根本就不清楚，他们只是什么呢？关注自己现实的需要，我现实的困境，我现实的难处。他们不认为耶稣为他们做了奇妙的事情，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反正九个、十个人嘛，大家都在一起，可能有一个人有信心，那另外九个什么呢？就跟着他们一块去了。反正顺便呢，我可以什么呢？我可以占个位置，沾个光，那可能我的病也就好了。就他们呢，都没有去深。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信仰。那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感恩的部分呢，和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二十节当中，那当牧羊人看到天使报喜讯的信息的时候的经文的描述是一致的。当时的牧羊人呢，他们也什么呢？也跪下来荣耀上帝。那经文是在希腊文当中的，他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二十节。那在犹太人眼中呢，就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说是不洁的，那不配跟他们一起，不配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在一起敬拜上帝，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吃饭。但这个撒玛利亚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呢？他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耶稣，来看待耶稣。他看到耶稣是什么？行了神迹，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而这些其他的人呢，他们可能停留在一个好奇心的基础上。哇，耶稣太伟大了，耶稣太可以做到很多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能停留在一个什么好奇心的层面，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去经历他。所以呢，这个人他产生的行动，他不单什么要去知道说，不单说信仰要出于一个什么感激耶稣。感激是什么意思？感激说你可能心里面说啊，当别人帮了你，你很感激他，但是你可能并没有什么，你只是有一种感情的这样一个存在啊，你没有产生一些行动。但上帝希望什么呢？先我们说你有感激，你还要上升一个什么呢？感激感恩，要去报恩，还要荣耀他。那所以这个人呢，他去什么？他跟那九个犹太人呢是有很大的差异。他有了行动，他有了报恩，他立刻什么呢？回去干什么？去感谢耶稣，荣耀他，荣耀他。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很难做到的。他看到了耶稣对他生命意味着什么。我想这是基督徒我们今天生命的一个经历。其实呢，说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可能不是说啊，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就说觉得很像啊，很热闹啊，教会里好像有很多基督徒，很有爱心，不错。但是我们要更需要思考说，对我们个人来讲，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谁？那尤其是在感恩节，在降临节之际，耶稣的降世，耶稣他道成肉身意味着什么？那这需要我们个人的去思考。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对我们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来讲，他意味着一种救赎的关系， 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再一样。我们说呢，那九个人呢，他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怜悯，看到了这个耶稣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对耶稣本身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我想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我在教会的办公室里面正在准备这个讲道，他突然呢急急忙忙跑到教会里面来呢，把教会门敲开，他把这个圣经，把他的十字架，我在挂着十字架，那还有这个赞美诗呢，都呢很气愤的扔在我的这个桌子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做基督徒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呢，我后悔了。我当时信主呢，就是跟着什么，跟着别的朋友呢去教会。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信仰是什么。他说我要这个退出这个教会。那这就是我当时所经历的一个事情，我是很震撼。你都在这里聚会好几年，他说我真的不明白。那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光景呢？我们说我们需要什么？真正的去认识他，认识他。我们要去感激耶稣，我们要去感谢他，用行动，我们要向那一个感谢耶稣的人要回来，回来感谢耶稣。哇，你为了做了这么大的奇妙的事情，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上帝，你是不一样的。耶稣他和什么呢？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所有的什么呢？存在不一样。我们说耶稣他是什么呢？他是超越的，超越历史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历史的人物，他是一个什么呢？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什么？他不是一个说只是一个我们纪念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在这个圣诞节来临之际，可能我们都要去纪念什么？纪念耶稣，耶稣的降生。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进入到历史，进入到什么？改变了历史。耶稣基督他改变了历史，他进入到你生命当中，要什么呢？要成为你的这样一个 individual 的，你个人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那第四个层面，我们看到耶稣责备忘恩和冷漠。耶稣责备忘恩和冷漠。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会有一种就觉得，哇，九个十个人里面只有九个感谢主，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感谢他呢？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遇到你看到一些人的时候，发现不感恩的时候，你也会感到这个气愤。我觉得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北京的那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呢，就会在教会门口呢会有很多什么呢？很多组团到教会门口要钱的职业乞丐。那他们呢有一个车呢把他们送到教会门口，那他们呢就会什么呢？就会向基督徒呢要钱。那如果你不给他呢，他会骂你。那我就感到会很气愤的，当时就感到很气愤。他们呢是一个职业的这样一个乞丐的团队。而且呢他们骂的话很难听，他说基督徒你就是应该什么，你必须要给我钱，如果你不给我钱的话呢，你不是基督徒。他们还会很会利用你这样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那所以说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当时产生一种气愤，说其实呢我能帮助你是我自愿的，如果我帮助你的时候你应该感谢。但是呢他们不但不感谢呢，反而会什么呢？会利用说你基督徒的身份呢来攻击你。那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那耶稣呢在这里呢，他问了三个问题，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个外族人，有没有别人回来？那这些经文呢都强调十个人都得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所有的撒玛利亚人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发现了耶稣并回来感谢荣耀他。那所以这个事件让我们想起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七节，那当时那耶稣的言论激起了这个犹太人的这样一个就是反感。那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激起这个在犹太会堂里面会激起犹太人的反感，因为耶稣和他们这些犹太人所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耶稣呢提到了在这个伊丽莎的时代，那就是说乃曼他经历了这样一个，就是乃曼将军他经历了这样一个麻风病的这样一个神迹。因为呢外邦人在以色列中呢经历这样的神迹好像是比较少的，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不相信上帝会给什么外邦人行神迹，但耶稣恰恰这么做了。他们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上帝会在外邦人在身上来行这样一个大能， 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说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样一个犹太人他们一个冲突。我们在另外路加福音的另外一个事件当中也可以看到说，在路加福音七章第九节中，耶稣对百夫长的评价说，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你会发现呢，路加呢，他特别强调什么呢？外邦人好像比犹太人呢更有信心。他经常会夸奖外邦人，啊，批评犹太人。那就为什么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呢？会发现说很奇怪。那犹太人应该比这个外邦人更了解这个，就是耶稣他是弥赛亚，他应该来这样一个传统。因为在当时呢，你会发现说，犹太人呢，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圣殿回归的这样一个神学的思想或者愿望，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建圣殿。他认为什么呢？只有在圣殿，只有建了圣殿呢，才是他们信仰的全部。如果没有圣殿的话呢，这个信仰是不成立的。所以外邦人呢，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什么？去敬拜。那尤其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他其实以前呢，他是属于这个什么以色列人的。那后来因为这个南北国的这样一个分裂，逐渐的他们的敬拜的地方呢，就改变了。所以呢，他们就被排除在正统的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行列。那逐渐的呢，就犹太人呢就排斥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看到说，耶稣在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那别的经文当中呢，那撒玛利亚人都觉得好像自己比正统犹太人低一等，因为他不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在这个犹太会堂去敬拜，也不能够去共同的去称呼同一位主，好像。所以呢，他们就被犹太人传统的观念排除在外。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在当时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正统以色列人呢，他们总是认为说，只有在圣殿里面敬拜，只有在圣殿里面才可以什么，才可以感谢。那这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那九个犹太人他们没有回来感谢耶稣？他认为我感谢主，为什么要感谢耶稣呢？感谢上帝，因为只有在圣殿里面去什么献祭，圣殿里面献什么才是献感恩的祭。在圣殿之外是什么？是没有救恩的，在圣殿之外是没有感谢祭的。只有通过祭司，通过这一切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行为，才能够成立。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犹太人呢，他们一直把这样一个信念当作他们的信仰的核心。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马加比起义，就马加比是一个当时的大祭司。当这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被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呢有四个小国，罗马帝国这个去征服，然后呢，罗马的这个当时一个帝国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粗暴，那他们把这个猪头呢放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来侮辱他们，因为他们发现用军事暴力征服犹太人不容易，那我怎么办？我侮辱你的信仰，我把这个犹太人就是我们知道他不吃这个猪肉。那他们把这个猪头呢放在这个犹太人的圣殿里面，那故意来什么激起他们，来激怒他们。你们不是很注重圣殿吗？到哪里都要建圣殿吗？那我就故意来什么捣毁你的圣殿。那所以呢，这个马加比就起来什么，就反抗，带领犹太人起来反抗。那这个就形成了说，后来到耶稣时代，犹太人这样一个习惯，他们总是希望什么要来一个弥赛亚是什么，带领他们反抗当时的罗马政治暴君的这样一个领袖。所以说就是形成了整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一个政治的神学。弥赛亚来的话是什么？要带领他们反抗压迫。但是呢，在这个理解当中呢，其实他们一直把圣殿当作核心，圣殿当中的感谢当作核心，圣殿之外就好像没有信仰一样。就所以耶稣什么反过来夸了什么呢？夸了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些外邦人，在他们被看为更低下的，甚至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犹太人把他们当作狗，用这样一个很不好的词语来描述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他们不，外邦人呢都视作什么？你们不配进这个耶和华的殿。但是耶稣改变了这一点，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夸赞了这一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呢，基督呢才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基督呢才是我们感谢的中心。啊，犹太人呢把敬拜的中心呢放在了圣殿上，放在了所谓的这个圣殿里面。那这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说我们今天呢需要把基督当作什么呢？ 我们真正的敬拜的对象。我们需要突破什么呢？突破既有的律法对我们的束缚，因为基督已经更新了律法，基督已经为他们献了祭。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在圣殿里面再献上牛羊鸽子。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来到这个皮尔教会，那每个人呢牵羊，我们拿鸽子牵牛的话，我相信这个崇拜是比较什么呢？那个这个程序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基督他已经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基督耶稣他已经一次的在十字架上受死受难，为我们成为了永远的祭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基督徒呢也需要思考说，基督是不是我们今天信仰的核心，在你感谢崇拜的核心。我会发现说，有的基督徒呢，他们很注重强调十字架，但是呢，有的就会走上另外一种偏颇。不错，那十字架的信仰呢，十字架的神学呢，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认为说什么呢？当时的天主教呢，他们强调一种荣耀的神学，他们不强调受苦，不强调十字架。他认为什么呢？基督徒呢，你只要去参加弥撒，参加礼拜，然后呢，说你去领圣餐，那你就没问题了。马丁路德说不是。那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需要参与十字架。十字架呢是对世俗性的一个对抗。十字架是上帝对人性尊严的一个恢复。十字架呢，它是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属灵的这样一个旅程。但是很多基督徒走一个偏颇，说：“哇，这个我要祷告的话呢，我必须呢什么，要跪在十字架下面。”或者有的基督徒呢，看到很多这个西方的很多明星呢，都带着十字架，觉得好像这就是基督教。那可能你又错了，就说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好像如果呢我没有挂十字架，那好像我就上帝，我祷告呢上帝就不垂听。以前我的教会服侍呢，有一个基督徒呢，他每次祷告呢都要什么跪在十字架下面，那后来我就把那个十字架挪到一边去了，那他就跟着到那一边去祷告去了。后来我就跟他去交通，我说为什么，他说只有十字架才可以垂听我的祷告。哦，我说错了，你祷告的对象不是十字架，这个木头的十字架呢，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象征，它让我们基督徒去思考什么呢？耶稣的十字架成为我们属灵的这样一个旅程，而不是说呢，你把它当做一个信仰的对象。十字架呢，也不能什么呢？也不能保平安的。有很多基督徒呢说，睡觉的时候要枕上，觉得基督徒呢这个睡眠不好。不对，睡觉的时候呢，如果我把圣经呢放在我的头底下，枕头把圣经当枕头，可以什么呢？保平安，也可能让我的睡眠更好。我说呢，这个不一定，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教导，没有这么教导。当我们说你怎么去看待圣经的时候，什么是你读圣经，你在吃神的话，你把它成为你生命个人的经历的时候，与主建立这个与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经的话会成为你的帮助，而不是把这一个什么呢？不是把这个物质的这样一个 scripture 当做一个什么，当做就是说一个敬拜的对象。你敬拜的对象仍然是谁？是上帝。敬拜的对象仍然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任何什么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区别这样一些就是说这样一些东西，就是我们需要回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当中。那包括这个犹太人也是，那犹太人他们需要回到以基督为中心来看待旧约，来看到信仰。那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也需要如此。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也能发现基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责备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反思说，今天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也处在一个忘记恩典、忘恩和冷漠的时代？我也想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什么感恩，我们很难去什么呢？感谢上帝。我看到一个故事说在这个好莱坞呢，有每年很多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晚会，很多人呢他们都会什么感谢导演，感谢老板，感谢很多支持者。那这个故事里面说，从来没有人感谢上帝。那这个故事的标题说，就是从来没有人感谢上帝。那其实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化里的一个问题。这个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可能我们会感谢很多很多的朋友，感谢很多很多的人， 但弟兄姊妹有没有停下来说感谢我们的上帝，感谢基督他为你生命中做的一切？我们停下来回想一下说耶稣为你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感谢很多很多人，我们需要停下来说我们是否感谢基督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的这一切。我们说感恩呢，它的相反的一个词是抱怨，发牢骚。今天我们的所处的时代就是我们人很容易去抱怨，那在家庭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经常会抱怨，彼此抱怨啊，觉得你做的这不好那不好，很多时候因为小小的抱怨就会成为一个什么呢，一个关系的一个破口。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向老板去不断的抱怨，很多时候孩子跟父母之间也是彼此的抱怨。那很多时候你发现当抱怨它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种疾病，关系的疾病，你就很难去脱离那个现状，你总是不断的重复的抱怨，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跟神的关系一直在什么，在一个抱怨当中，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好，觉得别人都对不起我，觉得好像这个我的环境总是很糟糕。但听众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抱怨的状态里面走出来，我们从冷漠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去批判这个文化，我们要去什么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到这个环境，而不要被这个环境所打倒所压制，继续抱怨下去。当你继续抱怨下去的时候，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消极。那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抱怨的时候，我们抱怨教会不好，我们抱怨教会的建筑不好，我们抱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好，我们长期抱怨它就会成为一个病毒，它会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糟糕，它让你更加的消极挑剔，它让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有毒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来。我在这个圣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我听到这个我们圣学院教授呢分享的这样一个信息。我在这个 cafeteria 工作了好几年，然后呢这个教授呢他经常的听到，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很多的学生呢抱怨这个 cafeteria 这个食物做的不好，然后呢不好吃。但是我经常会讲，我们那个学校食物可能，因为我是做这个食物的，可能呀，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不是那么让你觉得 perfect，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价格各方面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呢这个教授他经常听到这个，就是很多这个美国同学美国学生的抱怨说啊，我们的这个食物有多糟糕。那这个教授他就忍不住了，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他上课上的一半，他就把这个书呢就摔下去了。因为呢他去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去宣教，做过宣教士，在当这个老师教授之前，他去过这个非洲很多的国家。他就问美国学生说，你们很多的学生，你们都不知道，很多的学生你们只知道非洲这个概念，都不知道非洲有多少国家吧。很多学生就沉默了，然后说，你知道非洲有很多的多少的儿童，他们吃不上饭，他们没有像你们这样一个吃的午餐。然后很多学生他们总是不断的抱怨。那就为什么你看今天在这个美国的文化当中呢，美国很富裕，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的人口在世界的比例，全球的比例当中呢，我们说不到 10%， 但是我们消耗的全世界大部分的什么呢，人类的资源。很多时候你发现说我们的浪费是很厉害的。我们从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讲来，我们说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讲，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人总是觉得去我的这种浪费，我的这种消耗，这种资源消费主义，这种购买买买买是合理的，反正我有钱我就可以买。但是说你今天你看到说很多的人他们是没有什么衣食住行的，很多人他们处于饥饿和贫穷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到很多地方传教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需要帮助。那包括在中国，我在几年前我一直在中国的云南做这个宣教，你会发现当地的孩子他们处于一个什么长期的贫困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当你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这样一个收入，我们有稳定的这样一个食物，这样一个从来都没有缺乏，我们不妨回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我们最后一点，感恩是信心的生活的表现，感恩是信心的生活的表现。那在底特律呢有一个 有名的牧师叫 Steven Andrews，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老大是女儿，还有一个弟弟。那有一次呢，他的书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说讲到他自己的经历。那有一次呢，他的妻子呢就看到呢，那这个弟弟呢就非常的沮丧，站在这个门口也不愿进屋子，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呢感觉非常的沮丧，然后呢也不想讲话，然后这个他的妻子就问他为什么。然后妻子发现什么呢？那这个弟弟呢，就把这个姐姐的什么呢？姐姐得到一个巧克力的这个泰迪熊，这个礼物，然后呢给吃了。那吃了以后呢，这个弟弟呢就觉得什么害怕姐姐去什么，去对他呢有不好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去审判他，然后呢会大发雷霆等等。那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发生，如果你有家里面我们有兄妹这样经常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个哥哥。我们俩这个男孩呢就会什么，就会打架，但后来呢我为他祷告，他信耶稣了，我们俩都信主了，那这样事情就没有了。但是你就发现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有好几个孩子，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什么打架。那这个弟弟呢就觉得，哇，我把这个姐姐最心爱的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泰迪熊给吃了，那结果一定会很糟糕的，那他不敢进门。但是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已经吃了，你应该什么勇敢的告诉你的姐姐，你吃了她的这个最心爱的礼物。那后来呢，这个弟弟还是说不好意思，还是非常的这个内疚，就像我们说圣经里面描述的，说一个罪人一样，站在门口不敢进去。那这是很多孩子的正常的反应。那后来姐姐从学校回来以后呢，她听到说弟弟呢把这个他的泰迪熊给吃了以后呢，那这个姐姐没有什么，没有去指着鼻子说，弟弟你很糟糕啊，我要跟你打斗。那这个姐姐说，亲爱的弟弟，其实呢我早就想找一个机会去来爱你，来帮助你，来接纳你。今天你给了我一个机会，你吃了我最心爱的这个泰迪熊。所以这个姐姐就把他抱住，那这个弟弟呢流下了眼泪。后来他们姐妹俩就什么，就笑了起来。那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说，弟兄姐妹，那这个故事就像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就像这个麻风病人，我们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自己不洁，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在面对一堆的挣扎，有的人在面对健康的挑战，有的人在面对经济的这样一个拮据，有的人在面对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这样一个挣扎等等。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麻风病的患者，我们在面对一堆的问题。但弟兄姐妹，当你来张开双臂来拥抱耶稣的时候，耶稣他已经张开了双臂向我们，他愿意拥抱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生命中应该发生的故事，应该发生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我觉得哇，我犯罪了，我有很多的问题，上帝不爱我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我发现我自己跟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一模一样，我们有内疚感，我们就不想来教会了，也不想读经，不想来敬拜上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自己好像软弱了，我们就好像觉得内心里面觉得很恐慌，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站在一个角落，不想去亲近他。我们会像一个麻风病的患者一样，我们会灰心丧气。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谁不会遇到问题呢？没有一个人是平平安，没有一个人完全一生当中你不遇到任何的问题。其实呢，教会呢，我们说呢，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教会呢，我们说上帝的家里面呢，恰恰是什么？接纳我们的不完美。上帝他恰恰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接纳我们所遭遇的一些所有的问题。并不是说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每个人我们一定是完美了才来到教会当中来。弟兄姐妹，上帝接纳我们。也许你正在面对挣扎，面对挑战。耶稣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有勇气，我们有信心，能够站起来，能够向上帝发出感谢和赞美。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感谢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它。我们对上帝最好的感恩就是我们信心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做不了什么，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最好的感谢就是什么？信心。我相信他，当我相信他的时候，即便这个信心像什么芥菜种一样小，像这个十个人中的一个，我们只不过就回去向耶稣说了声谢谢。很简单， 耶稣说 OK 了，你只要相信我，我就可以为你做大事，我就可以在你生命中来继续导航你的人生。其实我听说这边，我们不需要很大的，我们不需要很大的一个举动，我们就可以什么呢？来发出感谢。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发出感谢，我们都会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思考说，如果我们发问说，好像在我们的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为我的食物感谢过上帝，上帝是否会夺走我的食物？我从来都是白白的呼吸空气，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上帝，上帝是否会夺走我呼吸空气的权利？我们拥有稳定的工作，我们拥有稳定的收入，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他，上帝是否会夺走我的工作？答案是否定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忘记感谢他而夺走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上帝他每天都会继续的为我们祝福，与我们什么呢？祝福，他对给我们的祝福是数不清的。那尽管我们经常忘记说谢谢，尽管我们常常忘记对上帝说感恩，但是上帝他仍然在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说主啊，我感谢你的真正原因。我常常会忘记你，我常常忘记了上帝。我常常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人生辉煌的时候，我会忘记耶稣，忘记上帝。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你，你忘记了感恩，上帝仍然把你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上帝在张开双臂迎接你，拥抱你。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我们来思考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有非常好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充满了这样一个感激之情，但是我们也要今天记得要感谢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这一切。求主来帮助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更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耶稣名祷告，阿门。